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开头就讲又说，既然是又说，就说明之前还有话，对吧？这个话是什么？是上周我在我们教会讲的哈。在之前这一个经文之前，耶稣基督这是一段连贯的一段话，他在讲天国的事情。他所讲的天国的事情，在上一次他重点在讲说天国是怎么生长起来的呢？它就好像一粒种子种在地里边，然后种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白天就长起来，黑夜这个种地的人睡觉，然后呢这个种子自然就生长了起来。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会在上一次呢利用很多的时间来讲天国生长的那个规律是什么样子啊，我还给他起个名字叫天国生长。那么到了今天下边的这一段来说，又说神的国用什么来比较，用什么来比喻。这个地方你发现耶稣基督又在说种子，不过这个地方的比喻这个喻体就已经变了，他所要形容的事儿也已经变了。乌宁说他在这一次所讲的就是天国长成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对吧？天国长成了以后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首先得明白它是怎么长成的。那个长成是很缓慢的，不是拔苗助长的，是按着神所定的时候去长成的。等它长成了以后，主用的这个比喻，你发现这个比喻来说好像是都看得懂，但是你仔细一想又发现还是挺复杂的。芥菜种我们大家可能在一些查经的资料上或者听讲道也听过，这个是中东地区有的一种哈，非常小的一种种子，比白种都更小，但是它种起来然后长大了以后会长得很大，但是长得很大也不至于大到这个程度，其实对吧，不至于大到这个程度，它毕竟是一个灌木，它并不是说那种什么银杏树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它能够长到最后，耶稣说它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可以搭窝，这个已经大到了一种像一棵参天大树那个样子了啊！所以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到底想说什么呢啊？这里边讲他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叫照他们所能听的来对他们讲道。然后门徒你发现很多人在的时候主就说比喻，然后门徒呢要在跟耶稣同在的时候，主在专门的再解释给他们听，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对吧？因此有一些比喻他解释了，比如撒种的比喻，而有一些比喻却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比喻到底想说的是什么，他将天国神的国形容为一个由最小的种子借着神的能力长成的参天大树，对吧？这是他的重点的一个形容。那么飞鸟都能宿在他的荫下，首先这个典故或者说这个比喻需要解释吗？如果也有人认为不需要解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字面意思就是很小的东西长到很大，大到一个程度鸟都能宿在其中，但也无非就是形容它大，意思是天国很大就完事儿，对吧？这个叫做认为不需要解释。那么也有人认为可能是需要解释的，如果你认为它需要解释，这里边可能是在引用典故。大家读但以理书有没有记得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做过一个梦，后来让这个但以理去给他解梦。他做的是什么梦呢？他在梦中就是梦到了一棵大树，这棵树渐渐的生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梦，还记得吗？但是解梦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主啊王啊，这个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如果你只读圣经的文本本身，可能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比喻，但其实在整个中东的那个文化和文明当中，非常常见的就是在用大树来比喻一个国或者比喻王。在古时王和国是不分的，对吧？这个国就是这个王的国，这个王就是这个国的王，对吧？ 他们两个是一体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比喻也非常有可能在借用当时的文化当中的这一个说法，将天国比喻成一个就像人们都明白的，说一个大国它如何的成长起来，能够让百物都遮蔽在其中，得它的滋养，这个样子啊。不过比喻我们最好就让它停留在这个比喻和典故的那个意思上，最好不要做太深入的挖掘啊，不要做太深入的挖掘。比如有人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在圣经的尤其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鸟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呢？飞鸟，有人说飞鸟就象征着不好的事情。你看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那个种子撒下去被飞鸟叼去吃了。在约瑟的梦中，那个善长梦见头上顶着一筐什么饼，然后来叼他的饼，最后他自己被鸟吃了，是吧？所以他有人说可能圣经里的鸟这个比喻都是不好的事儿。但你要这样说的话，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这个好像不见得是在批评他，对吧？所以我们不宜做太过深入的解释，停留在第一层啊，不去挖掘他第二层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解释，说天国就像一棵大树，有百兽住在它的荫下，甚至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它结的果子给大家做食物，它的阴凉笼罩着四野，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在形容什么呢？教会啊，而且形容的是一种无杂的教会。如果从教会观的角度来说，这儿很可能在指的是奥古斯丁的一种教会观。我们不是说耶稣在预言将来的奥古斯丁的教会观，是吧？我们是说奥古斯丁他后来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对于教会的看法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解释的。什么意思呢？哈，什么意思？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他跟有一群异端叫做多纳图派哈，他跟这一群人有一些这样的辩论和交战。这些多纳图派的一种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绝对的纯洁的群体。你听起来这个好像没毛病啊，是吧？教会当然应该是由特别纯洁圣洁的人这样组成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意思是说，教会是圣徒的社团，因此凡是在道德上有瑕疵有问题，或者说在灵命上什么各方面吧，总之达不到教会标准的，你就不能进入到教会，也不会接纳你为教会的成员。因此他们的这个教会观可以叫做一种小教会观。你以这种圣徒的标准，人间的道德圣徒的标准，要求每一位信徒再来组成教会，你这个教会的人数一定是很少的，而且有限的几个人也可能就是装的比较好。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哈。奥古斯丁很反对这个观点，他说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教会都必定是混合的民众，其中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都有。你还记得那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吗？对吧？主耶稣都说教会当中一定是有败子的，但是你都不要去收割它，要等到末日的时候天使会来收割烧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说这两种教会观各有各自的好像是优点和缺点。比如说这种小教会观，小教会观，我们说起初教会能在世界上传递开福音，正是因为它有这种道德见证的一个力量。比如说在古罗马逼迫的时候，对吧，那么多的圣徒坚贞不屈，宁可是喂狮子他也不去向凯撒低头等等，包括他们在生活当中弃绝了原先的淫行，不再说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和睦生活，而且也去爱他们的亲人，爱他们的子女等等，这些道德的见证是非常有力的强力的见证哈。但是在后来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了哈，国教化之后出来了一种问题。什么问题呢？教会现在就很难有一个问题很难处理，就是说现在教会成了一个公开的正大光明的教会了，不是在躲躲藏藏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有好多人要求重新加入教会。什么叫做重新加入教会呢？因为这些人都曾经在大逼迫的时期背叛过福音，背叛过真道，而背叛的程度是各自不一的，有的可能仅仅是不敢来聚会了，有的呢就被迫违心的向凯撒献祭了，有的呢甚至是甘心乐意的兴高采烈的向凯撒去献祭了， 甚至于去在众人面前否认上帝了，甚至于去逼迫了他的弟兄姊妹，甚至于杀害和出卖了他的弟兄姊妹。你说这几种人哪些是可以重新接纳他回教会的呢？哪些是不可以的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对不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当时就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于是就出现了第一种，是刚才说的小教会观，说教会一定是完全由圣徒组成，这些犯过某种过了线的这种罪的这种人绝对不允许在教会中。不过又我们又说了，圣经说除了亵渎圣灵罪以外，还有什么罪是神不能赦免的呢？如果他真的悔改，你为什么不能赦免他呢？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起初这个立场可能是很有利的，说教会要圣洁，不能让这些背叛主的人重新进来。但是你会发现，当这样的观点推到一种极端以后，这个教会就不再能够容忍任何罪人，是不是？不再能够容忍任何罪人进来，而且会助长他的自以为意，啊，助长自以为意，甚至于到了后来，天主教中世纪的时期，诞生了一种什么观点呢？补赎这个观点，就是从这种小教会观里来的。什么叫补赎？就是说大家渐渐的开始认为并且推崇并且这样传讲，说那些在大逼迫的年间都可以站立得稳坚贞不屈的人，甚至于去可以为信仰去牺牲，被烧死，被什么咬死，被凌迟的这些人，一定是有着上帝所赐的远远超越普通人的那种勇气和功德的。这个功德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比如教皇为你代祷，可以让他的多余的这个余额转到你的亏欠的账户上面，补足你在功德方面的亏欠，然后你就可以也来到教会了。后来的所谓赎罪券，这些都是基于这一种类似的理论的，圣徒的功德可以补给你。你想这个后来诞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所以貌似很好的一些说法，如果没有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检验，如果没有去经历了，或者说在基于上帝所启示的对于人罪人这一本性的一个判断，一定会跑偏的。相对而言的大教会观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奥古斯丁所坚持的，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中都是罪人和好人啊，善人和恶人都会有，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完全纯洁的。只要这个人真的去悔改认罪，教会当然是可以把他接纳重新进来的。那这样的一种观点提出一个说法，说认为教会是如同诺亚方舟一样，诺亚方舟带上了好多好多动物，对不对？那些动物全都是洁净的吗？是不是也有不洁净的动物呀？不洁净的虽然一对，是不是也有不洁净的呀？对吧？所以说教会你应该是可以允许各样的人存在的。如果刚才我们说那个飞鸟的比喻，即便说飞鸟是坏的，是糟糕的，但是你发现天国长成之后，你允不允许飞鸟也宿在它的枝上？喜鹊可以来，乌鸦可不可以来？对吧？所以就是说好人可以进教会，那么坏人可不可以进教会？我们说的坏人就是罪人，又谁不是罪人呢？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两种观点，所谓的小教会观认为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认为教会是什么样子，说那是一个怎么讲，他说叫做圣徒的社团，这是一种观点，说教会就是圣徒的社团。然而另一派的观点就认为不是，教会是罪人的学校，教会是罪人的学校，就是要让你在这其中借着神的道慢慢的去洗净去成长的，而不是说你已经在教会外边可以修炼到完全圣洁了，我非常高姿态的我莅临指导这个教会，是吧？我跑到这儿来，你仔细想这里边的一种区别啊。当然大教会观可能也会有一些隐患，比如说当你把这种观点不断的推到极端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教会当中充满了罪人，而且就再也没有了道德见证的力量，对吧？起初在西方接纳，你说一个同性恋者他现在悔改了，他现在想加入教会，你应不应该允许他加入教会呢？ 我们都觉得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当他进来之后，他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向我原来那些同性恋的那些朋友们传福音呢？我们想也是可以的吧。然后他传了之后说，那我的这些所有的朋友可不可以都进来教会呢？好像也可以吧。最后你这个50人的教会呢，就进来了450位同性恋者。第二代之后，这个教会就开始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所以这里边是很微妙的，我不是在跟你讲一定要哪一种观点，对吧？一定要哪一种观点。总之不要认为教会就纯粹是由少数的圣人组成的，但是也不要认为就可以随便打开大门随便进，干什么都可以，这里边智慧就在其中啊。所以我们说，结合着这些教会历史上的观点以及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比较保守的说，当上帝说神的国就像一个芥菜种种在地里长大，飞鸟都宿在其上，你可以认为是在说神的道能够结实了百倍千倍万倍，长成的这个天国的样子是枝繁叶茂荫蔽万物的，对吧？这样是没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题目叫天国之光。天国之光的意思是到了天上它完全是真光，我们可以看到，然而在人间你其实并不可能真的建设成一个天国，是不是？但是这不等于说那我们就干脆不建设。有人说一个比方，就讲说世界终究是要灭亡的，因此你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就好像你暂时租的一个房子一样，你如果租的这个房子可能就租3年，你大概不会说花他100万去给他好好装修一下，因为你3年后就走了，是吧？但是也不至于说既然3年后就要走了，那我就让这个租的这个房子四处漏风，房顶上还漏雨，地上这个暖气也不热，我就这么凑合着硬挺到3年，好像也是不行的，对吧？你稍微的收拾收拾。这个观点就在这其中啊，就在这其中，就是在人间的教会既然不会变成完整的像天国那么美好，但也不能就混吃等死，就像跟其他的世俗界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就像天国的光透过云层有一束打了下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天国之光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社群，一个共同体大概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首先在这个天国的构成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组织和共同体就是教会了，对吧？教会你怎么认为它呢？到底是刚才说的是圣徒的社团，还是叫做罪人的学校？也有人讲过说是罪人的医院。罪人的医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病人和大夫，大家都是罪人。这个大夫本身也有病，这个病人本身也懂医术，你这样理解就好了，是不是？你来到教会当中，你可能有些问题你来问我，我为什么可以解答你？因为我是资深病友，你那个病我也得过，比你重。那我现在或者是好了，或者我虽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好不了了，但我起码知道该怎么治。有时候这个病我能治你，有的时候那个病你还能治我呢。哎，这个比方也蛮好的啊，罪人的学校或者罪人的医院，对吧？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这是都有可能的，既是一个罪人的学校，也可以是一个罪人的医院，我还可以说它是一个罪人的训练营。什么叫训练营？你想一想，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是吧？上帝是不是把他们拉出去40年浸泡式体验，对吧？40年的一个不叫夏令营冬令营了，反正是40年的超级这个训练营，是不是？你在教会当中要训练一些事情，训练什么？训练你怎么如何敬拜，因为将来在天国当中你还是要敬拜的，对吧？训练你敬拜，训练你的公义，训练你的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比方说昨天在前天哈，在我们教会就出一件什么事呢，是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开这样一个盲人按摩院，然后她请的这一个员工签了合同之后就要求毁约，毁了约之后又要求你把解约金给她，就是押金你得退给我，是我毁了约，但是你把押金也得退给我。 我们都应该知道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对不对？合同的是什么？就是约嘛，是不是？约。可是这种事情标准的中国式解法是什么呢？到了最后警察也来了，因为都打起来了，到最后警察来了，警察的调解方式就是，哎呀，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给他的钱打发他走得了，这就不叫做公益的思路，这叫维稳的思路，是不是？维稳的思路。这个事儿你一听到啊，感叹一声，如果发生在你头上，你就很痛苦了，很闹心了，是吧？正义在哪？法律在哪？爱在哪里？秩序在哪里？什么什么在哪里？我们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至少能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要守约，在这里先要训练我们可以有彼此按照神的圣约来去生活的方式。也许你一辈子从来没有选过人大代表，也没见过选票啥样，但是你在教会开会友大会的时候，你在选举同工的时候，你是真真实实的经历了一次什么叫选举。这些事都在训练你，对吧？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天国的样式，让我们知道即便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仍然可以保守我的心不被它玷污和沾染。或许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是至少你在这个训练营中，你可以让世界不改变你。我们还可以说教会是什么呢？我也经常说教会是天国驻地球大使馆。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大使馆并不说都是圣人，是吧？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负责给你往天国发签证，是吧？他有钥匙，他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你的确是从教会这里去听福音，去信主，最后会上天堂。那么这个大使馆在地上的这个位置就代表着他的国，代表着他的王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说在天国的这个群体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教会了，就是教会了。那么教会所有的人，大家也并不仅仅只是在星期天碰在一起，这叫教会。平常大家并不在这个地方，要在社会中去生活的，要以一个个人和家庭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所以说天国之光也会在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一个真正被福音所塑造所更改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子民，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说天国的公民该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日本的动画片还是漫画呢，里边有一个主人公，他有一种超能力，他的能力就是能把各种垃圾变成树，看到一堆垃圾啊，怎么一坐它就变成了一棵大树或者一棵小树，根据你原来垃圾的成分不同，这样的是吧，变成了不同的树。哎，这个有时候你说你的意思是把我们罪人把人比成垃圾吗？我说其实这个话没有什么不妥，圣经里经常说他从粪堆当中提拔我，你觉得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对吧？你看我如蛆如虫，那就是垃圾，是不是？以前我在我们教会讲了一篇道，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们的教义当中的罪人全然败坏呢？就是好多的垃圾箱上那有一个标语，你知道那句话你就懂得了这个神学的教义了，这叫做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自己就是垃圾当中的一种，只不过分类不同啊。我这不是在开玩笑，包括我在内，我下面要说的这些垃圾的特征首先说的是我，你不要觉得说你上来怎么骂人呢，骂大家是吧，我们都是垃圾，只不过分类不同，是吧？分类不同。但是动画片里的那个人并没有这种超能力，有这种超自然能力的是圣灵，是上帝，是上帝才把这个垃圾变成了可用之物，对吧？让它变成了一棵树木，让我们待在了溪水旁去生长，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只有神能叫它生长的，这样才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或者叫天国的公民。在我们没有成为天国的公民之前，你回头思想一下自己原先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如果想不起来了，看一看你现在周围的人的生命的状态，对吧？我自己总结成了几个四个字的话，就是三观不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大概就是这样，是吧？三观不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我们尤其中国这种教育都是在培养大家智力啊，学习嘛，是吧？智力往上培养，其他的方面都没有， 这叫三观不正，然后体育也不好，是吧？也不打劳动，五谷不分，我指的是没有常识，不只是没有农业常识，对吧？是没有常识，最后就六亲不认了。好几个最近的新闻，辛辛苦苦培养这孩子上了北大，出了国，上了哈佛啊什么什么的，给他父母写了一封信，绝交信嘛还是什么的，把他父母拉黑了，是吧？啊，在座的各位想一想，有多少是在你的朋友圈里拉黑你父母的？有的是，尤其年轻人，有的是，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培养出来的，这个是一棵树吗？这是一个有毒的植物，而且长歪了，对吧？而且长歪了。所以我们的实际的状态都是脑袋特别大，其他东西都很瘦小，我们都像霍金一样，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国家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哈。有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不学就罔殆，是吧？所以每天沉迷在一种特别丧这种情绪当中。最近的佛系青年这个词这么流行，正在说明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还是那个话，我自己从前就那样的，就是佛系宅男，死宅男，而且是吧，一个佛系青年，什么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因懒惰取消原计划，是吧，都是这种。现在大家是无奈的拿这个开玩笑了啊，好丧啊，你这个好佛系青年啊。但其实如果严肃一点说，这就是一种垃圾的特征。垃圾就是说往那一堆，一堆一块的，不知道是个啥，不知道什么色，不知道什么味儿，也没个形状，也没个价值，不知道它能干什么，放在那儿还毒害这个地，还占地方。你说你把它铲了往地方扔，还没地方扔，还挺大一坨，是吧？这就叫垃圾。这个东西很是很糟糕的。罪人的实际状态就这样，留着你还有害，并不是说无用也无害。可是我们之前都是这样的，是唯有神的能力能把我们能够转变成一个什么什么的样子啊。当我们真的去信主之后，然后靠着神的能力在教会中，刚才我们说训练，也是罪人之间彼此治疗，是吧？也是罪人之间交流一下病情，对不对？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使馆当中，虽然也有问题，我们还得负责给来咨询的解释天国的移民政策是什么，对吧？给你看发不发签证，跟你面谈，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要承担这样的工作。所以呢，这就是每一个人怎么被变成了一个天国的公民。当你变成了一个天国的公民之后，你回头再去看其他的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触目惊心。比如说有一个大的中国大文学家莫言，是吧？得了文学奖哈。这个莫言最近写了一篇小说，不知道大家谁看了，叫《等待摩西》。大意就是他们那个村儿，反正他一辈子离不开他那个村儿，就高密庄，是吧？就写他那个村儿。他那个村儿有一个人叫柳摩西，柳树的柳，柳摩西。然后这个人的爷爷叫刘彼得还是叫什么刘约翰的我忘了，总之就是这么个名，一个老基督徒，文革的时候挨斗坚贞不屈，这个柳摩西上来就第一个斗他爷爷，非常的残酷，红卫兵那个状态，而把自己的名字不改柳摩西，不叫柳摩西了，改个名叫柳卫东啥的，柳卫东你想就是啥意思吧哈。然后文革之后这小子就好像他爷爷也不接待他，谁也不管他，他就特别的落魄，后来只好投机倒把去做个体户生意，然后混了多少年又回来了，好像发了横财啊。然后这个莫言说，我上他家去的时候，然后一看这家伙正在那神采奕奕的在给教友在讲什么东西，然后说他中间消失了十好几年都不知道干啥去，很多人说搞传销，很多人他是，总之他发了横财了，邪财了。然后这个莫言最后一句话说，我就离开这个门出来，我就想不通了，我就想到底是我不对劲儿还是别人不对劲儿呢，这么一句话。你看这篇小说其实是很可怕的，这里边仍然停留在一种标准山东人义和团对基督徒的妖魔化想象。所谓的基督徒就是靠着这些联络一些教友，然后搞传销，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是沟通海外又是怎么样的去聚敛了巨额的金钱， 他这个说法是非常之可怕的。但是我现在回头想，我在没信主之前，我看基督徒也就这样看，因为你的这个思路没有打开，你的三观没有被重塑，你缺乏理解这类事情的能力。当年我说义和团思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义和团这个团民观察几个现象，观察几个现象，发现第一，教会总爱收养这种弃婴，是吧？小孩弄进去保佑院，第一个吧。第二个，教会总爱开医院给人治病。第三，他这个治病的效果比我们这个中药好多了，尤其治比如说牙，尤其最重要的是治眼睛这个病治得特别好。哎，人家那个眼药水一抹就好，人家那个药水这个伤口了这什么一抹就好。哎，这三件事儿，以一个100年前的一个农民那个心态去怎么反复的思考，他能总结出什么结论来呢？结论就是我们中医讲了，吃啥补啥，用啥补啥，腰子坏了吃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什么虎宝了，什么什么的熊胆了。那他为什么他们的眼药水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肯定是把收养的那些弃婴在医院里边眼珠子抠出来泡的眼药水，然后这个眼药水的效果就特别好，一抹就好。哎，他这个逻辑推理是不是在他的那个体系内还是合理的？他只能这么认为问题。然而他并不知道那是苏格兰人发明的青霉素，是吧？当时刚刚引进到中国，你现在背上100只青霉素，你去非洲那种从来没有缺医少药的地方，你就是神医，包治百病，有啥病一针下去绝对好，你信不信？消炎嘛，大多数的病就是炎症嘛，是吧？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三观不被更新，你理解超过你的层次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妖魔化想象。我们从前都是这样的，只有信主之后你才能够，而且不光只是信主之后，而且要有那些常识，要有这样的三观，你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高过你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如果这种等待摩西里边传递的这种思想不能够更多的更改，那么大多数人确实就会被什么战狼啦、红海行动啦搞得你热血沸腾，你都不知道那个发生了什么。红海行动啊，摩西的过红海的行动和这个红海行动，其旨趣是大相径庭的，对吧？这样一个意思。总之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原先都是这种，实在让人提不起来，你说是垃圾都没有太过于侮辱垃圾，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到处现在已经充满着逆向歧视。什么叫逆向歧视？就是在大学里边淫乱者会歧视这些守贞的。如果你跟他讲说我没有交过男朋友女朋友，我现在还是处子之身，处男之身，别人会笑话你说你这个人简直是，你要不就是有病，要不就是没有魅力，要不你就是人缘太差，要不你这个一定精神分裂了，你肯定有问题，就是歧视你的，真的会歧视你的，这叫逆向歧视，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有一些俗话说，好男什么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吧？为什么好男不当兵？因为说当兵那些都是什么肌肉棒子啦，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或者是没文化没知识。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被限定了征服者只能走科举的道路，往上一步步的挣口饭吃，你做不到那个很勇武的那些事儿了，你就倒过来歧视那些有武功的人，那些有武德的人，这都叫逆向歧视啊！抛家舍业的会歧视这些愿意照顾自己家庭的，所以这些没有信仰的倒过来歧视你信真神的人，这都叫做逆向歧视啊！这也是这个充满了这个问题，这种逆向歧视也只有被福音能够来把它逆转回来，逆转回来之后使我们从垃圾变成了一棵能够开始生长的树木。所以怎么变成树木的，这是我上一次的讲道重点所分享的，就像天国的生长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叫做这人栽种了，那人浇灌了， 但叫他生长的唯有神，叫一个死人活过来的唯有神，叫一堆垃圾首先从无机物变成了一棵树有机物的唯有神，对吧？它真变成一棵树之后，我们才教会的功能才开始发挥，我们要给它栽培，给它浇灌，也给它去剪剪枝，也给它去甚至绑上点啥，有时候也可能也给它挂一点药打一打，是吧？但总之它得首先是棵树。你的爱心太大，你的药水太多，你的其他的功能再强悍，你往垃圾里边打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变成树，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是神的能力使我们首先变成了这种天国的公民。变成天国公民之后你该是什么样子，那是我刚才说的那四句话，你把它翻过来，三观原来不正现在正了，四体不勤现在应该勤了，五谷不分现在你应该分了，有常识了，六亲不认你应该认了，你应该更有爱心了，对吧？而不是更没有爱心。但是把那些都抛开，我说最重要的一点，训练什么？我们说天国的公民重要的就是在圣约当中的子民，是约民。什么叫守约？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怎么叫做守约啊？我说一个人能够被称为一个人的底线和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真正相信的东西你就成天去想它，去思想，你总在想的东西你就敢于说出来，你说出来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到，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你信的你就想，你想的你就说，你说的你就做，你把这个都做到，你就是一个守约的人，是不是？是一个表里合一的人，是一个一致的人，因此你就是一个人了。做不到这些真的就不是人。你信号称信这个，实际上你说的是另一种，你做出来又是再一样，你说你是不是分裂了，对吧？如果你信上帝，你就说上帝的话，你就做上帝要你做的事，这个叫做约民。圣经也将我们称为叫做你们是山上的城，是吧？这个光，城里的光照在这个四周，让众人晓得这是有神的见证。我们又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代，也是在为神做见证。所以属神的公民和子民我们称之为叫圣民。圣民一定有一些很多的特征，比如说他一定是特别热心于教会的服事，而不是说冷淡推脱啊。在网上看见有个人讲哈，一个主日学的一个妈妈教给他们的孩子们说，怎么记住启示录里边那七个教会，有谁能张嘴就说出来的，是吧？那七个教会，启示录里那七个教会怎么记呢？他编了一个顺口溜，说叫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嘛，对吧？这几个七个教会各取一个字，叫做服侍别推萨拉老了。哎，挺有意思哈，服就是以弗所，士就是士美拿，别就是别加摩，推就是推雅推拉，萨就是萨迪，拉就是菲拉铁菲，老就是老底加啊，服侍别推萨拉老了。对，咱们服侍的都是姊妹居多，而且老姊妹都老了，是吧？年轻人得上了。你记得这句话，你记住了这七个教会，你也记住了教会中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服侍别推，是吧？教导你，你就上了啊，因为萨拉老了。好，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天国公民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说天国的社区，山上之城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山上之城，城中那个最核心的地方，你可以认为是教会哈。但并不是说大家成天就在教会里生活，你还有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呢，有个社区的生活，对吧？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所以方方面面吧，比如说在婚姻家庭的方面，婚姻的方面，我记得我去年上一次来这儿讲到，我好像是讲的是什么天作之合吧，上帝包办的婚姻，是吧？自从我讲完那篇道之后，咱们这儿有多少对婚姻包办成功了呢？我们那边成果还是颇为喜人的，已经三四对了哈，而且都是一种很有趣的组合，是东岭弟兄和我们阳光姊妹的一个组合，已经有三对和四对了，说明我们的姊妹特别抢手，因为都很阳光嘛，是吧？总之说在这种教会所建立的这样的社区，建立的这样的互相认识的这样群体当中， 开始渐渐的有一件美好的事发生，就是彼此之间开始联姻了。哎，这个联姻你可不要小瞧，它不简单的。你现在第一代而已，最多第二代，弟兄姊妹之间这个教会临河的和阳光的联姻了，阳光的嫁给东岭了，东岭的一个谁娶了这个净月的谁了。哎，你现在听起来零零散散的，只要这个东西持续下去，你可以想象一百年后会发生什么吗？很可能一百年后长春各个教会的人都是亲戚，谁和谁都是亲戚，简直跟欧洲那个王室一样，非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不嫁是吧，非他不娶。因此彼此之间多多少少都是远亲，沾亲带故。当有了这个沾亲带故之后，你发现这个共同体的联系可能就会更加紧密了，对吧？原先大家是信仰，现在你除了信仰，你还有了宗族的这个背景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在这种神所设立的这样社区当中，的确是婚姻家庭这些都特别重要。当我们能够是有比较一样的三观，你的三观当然是在教会中建立起来的嘛，对吧？三观比较一致，大家的各方面比较一致，你结成夫妻起点就会比较稳比较高，你过得就会比较好，就会变得比较像真正的夫妻。中国人喜欢讲夫妻像鸳鸯一样是吧，啊，夫妻像真鸳鸯，真夫妻才能像鸳鸯，假夫妻是鸳鸯锅是吧，各过各的，各吃各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在家庭的方面，包括在一个家庭里边，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方面说教育。今天我和郭牧师我们交换了一下，换个岗，是他上我们那边去讲，因为接下来要在我们那儿是执行我们阳光教会第一次的婴儿洗礼，也可以讲儿童洗礼，不，并不光是婴儿了哈，家庭圣约家庭立约的洗礼。所以说在这样的事情开始建立的时候，当这个家庭作为一个家庭为单位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发现这种天国的光就开始增强了一点点，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能够来去预表着那天国的荣光的事儿就多了一点点，让人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啊。孩子真的是圣经上说的，你们若不回转向孩童就断不能到我这里来，断不能进天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教孩子，但也有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从孩子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就我家的这个孩子哈，我这个大女儿嘉文，儿子是嘉林，一个才七岁一个五岁，我感觉我就从他俩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当我们教会开始面临逼迫的之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这个我的女儿就跟她妈妈谈了很久，谈了很久之后呢，就好像都有点快哭了，但是又很坚定的就跟妈妈讲，我从今天开始我要立誓跟随主耶稣，说得很认真很坚定。哎，那一刻其实我是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她是愿意在这信仰上面去做一些事情。啊，我这个儿子也是一样的，我经常跟他讲，你要守约，要有规矩，要有武德，是吧？要怎么样，一定要来怎么样。后来有一次带他去出去玩，结果就是在一个淘气堡里边，就那个小孩玩那个淘气堡，大家都见过啊。他才五岁，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就守住有一个什么钻的那个管道，就不让谁都不让进，也不让他进。他就说为什么不让进？那个人说这儿是什么小孩不让进，反正就是自己立一套很奇怪的一个规矩。嘉林就说我们这是交了钱的，对吧？这个里边所有地方都让人玩，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让人玩？我一定要进去玩。他不是说非得玩这个东西是吧，但你要是立于这种恶化，我就要跟你去较量一下。后来呢，那小子就先动手，然后被他九岁嘛，嘉林才五岁嘛，所以最后被嘉林摁在地上揍了一顿，这样的。所以我说看到这个孩子，他真的，你教他的任何东西他非常认真，规则就是规则，不能破坏，对吧？正义就是正义，不可以去掺杂，而且我绝对不能主动打人，但是别人要打我，我是要可以自卫和还手的。那你既然先打我了，我就打你了。他就是这样的去执行，当然他也他的手边的小子也咬得很深的一道伤痕啊，这个手臂也被咬坏了，但是我还是为他挺感动的。那天奖励他去吃顿大餐，我的意思是说，我感觉我都没有这个孩子的那种勇敢，那种不去对他来说的强敌，抬着头看着他，你敢打他是吧？这个不简单。所以我们说，教育这些事儿，我们从孩子的身上能学太多东西。 包括说咱们教会办这个学校，我们的基督教教育，这正是在为我们教会栽培下一代，让这个社区的树木正在生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现在像一个荒地，栽了几株，100年后它郁郁葱葱变成了森林，要有这样的盼望去做这些事情的哈。另外呢，不光是过好我们自己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什么这个教会就完事了，还要跟不信的人接触，还要有一些向着各式各样的人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热心，这才是真正天国之光要照耀在黑暗当中，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刚才唱的歌说快送光是吧，传福音这样的一个社区，怎么服侍好你所在的社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受到逼迫啊，结果呢，一遇到逼迫的时候，你所在的社区反倒很多时候人家不但不给你说话，反而来帮着说，可不咋的，这教会太讨厌了，天天在这聚会特别扰民，而且把楼道踩得特别脏，电梯都摁坏，底下垃圾丢一地也没人管，然后就是反正把他们赶走吧，挺好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我说人家说的就没错，我们确实就没有好见证，对吧？如果你这个社区是我们在这个哪一个社区就服务好人家这个社区，哪怕下雪天你去扫扫雪，哪怕你能够尽量的不去扰民，然后你能够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哪怕你照顾了这个社区的一些孤寡了一些病残的这些人，你会不会就有一个好的见证？如果反过来说，当政府的谁来去逼迫需要赶走教会的时候，社区的这些人起来说，哎，不要赶走他们，他们很好的，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而且他帮我们很多忙，如果有老百姓这样说话，他不会说不听的，对吧？老百姓的心里是有杆秤的，百姓的心里是有这个衡量的，所以说社区这个事的服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自己原来看过一个电影，我小时候，所以你要也看过你就暴露年龄了，你肯定跟我差不多大是吧，或者比我还大，就是我小时候90年代曾经有一个系列的香港的电影很流行，就是郑伊健陈小春演那个古惑仔，这个系列教会了好多的小男孩成了黑社会了是吧。但是里边有没有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里边好几部里都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牧师这个角色，这个牧师在电梯里边头一次遇到陈小春，叫山鸡嘛，是不是？遇到他就给他传福音，说你要信他，信耶稣啊，那个耶稣是谁啊？是你老大吗？他说对啊，耶稣就是我老大，我老大最厉害了，怎么怎么样？这个牧师就一顿布道，然后陈小春非常的嗤之以鼻，不信，说你那，结果那电梯忽然停了，忽然就没电了，还是说出故障，他觉得害怕了，他说你老大这么厉害，他能让这个电梯好使吗？牧师说你只要在信的人凡事都可以啊，你如果愿意去信耶稣，去信福音，比这更大的事都可以啊。结果说完之后电梯就好使了，然后这个陈小春说好，你以后再联系是吧，以后真的就这个，就慢慢的这个牧师开始服侍谁呢？当然不光是服侍他嘛，服侍这群黑社会的小混混。你想我们有几个人能做这个事儿呢？当他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陈小这种混黑社会的人其实心里都是很孤独，其实很有一些不安全感，往往都是从小失去了父亲的人，对吧？或者说家里边这个父亲是缺位的，所以这小男孩好勇斗狠，在外边混社会。然后这个牧师就以一种其实就像一个父亲的一个身份一样，介入到了这群黑社会当中。他不光是这个山鸡的牧师，而且是他的人生的导师，指导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弃恶扬善。后来有一个镜头很有意思，有点搞笑，也有点温馨，也挺感动的。后来这个他们这群人被敌对那个帮派叫什么一个谁乌鸦什么的追杀，他们你领着100-200人拿大砍刀就来砍到这个社区里，然后别人就报信说牧师啊，你那个这个山鸡他们还有你女儿也在里边被人砍呢。他马上他就出去，这个牧师就到那个地方把他们这些人拦住了，然后这些人说什么说哎，你不要挡道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牧师拿着个高音喇叭，就外边那种一元两元的就那种哈高音喇叭，就在那喊，请我们这个街坊邻居都出来。完了论辩了一番，最后就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他说这些都是我20多年的老街坊， 我在这里传福音传了20多年了，而且我是个什么人他们都知道。我叫他们信耶稣，虽然他们暂时还不一定信，但我告诉你，我叫他们砍人他们肯定砍，是吧？结果那些街坊邻居都是好几百人从他楼上都下来，拿着扁担的，拿着钢管的，拿着菜刀的，结果那帮黑社会看了就害怕跑了。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在这里边编的，其实它是有一个真实的原型的。它的原型就是在香港的这个曾经的一个黑社会老大叫陈慎之，这个人就是叫做慈云山十三太保之首啊，他跟着他混的那些小弟后来都成了这个香港黑社会的老大了。他又吸毒又贩毒又黑社会，这个陈慎之可以说是最后就在监狱里边信主了，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之后真的就信了哈。然后出狱之后满怀热情的回到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地盘慈云山，想带他的那些小弟说，你们也信主吧，信主好啊，我看毒都戒了，我真的信耶稣。那些人说，你真的信耶稣吗？你们耶稣不是说打左脸给右脸吗？那我打你两下你还不还手啊，就这挑衅他。没忍住，他把他小弟摁地上又揍了一顿，是吧？然后他说，大哥对不起，我以为你真的信耶稣了。这句话让他其实很难过，然后他就回到戒毒中心给牧师写信说，我没脸见你了，我这个又犯罪了，是吧？我没有为主做好见证。结果牧师非常宽容说，不就是打了吗，没砍人吗，没砍人的话以后改过就好了，是吧？所以他这次真的就改过了，弃恶从善，去一个是去传福音，一个是去传讲戒毒这些事情啊，劝这些黑社会的人弃恶从善。在1987年他还当选这个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直到今天因为他这个辈分特别高，警察好多管不了的事儿，得他出去摆事情，做相当于这些黑社会的仲裁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他真实的，这两个事儿是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电影里反映出来的。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当然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牧师有点搞笑，为什么总有他。长大了之后我再重新想起这个片子的时候，回去联系起来，我觉得我非常的受震撼和感动。这个牧师他专门去服务这帮无人注意的平民百姓，甚至于这帮黑社会，对吧？那难道这些人不需要福音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不是也专门到罪人中那里去啊？是不是也专门服侍那些税吏和娼妓啊，对吧？所以社区就是这样的，你的教会应该可以向这样的罪人去敞开的，让他们总有机会来信福音。你不能把它搞得就成一个无菌舱一样，成了一个绝对的太空舱似的，是吧？穿着几层的白大衣，还戴着防毒面具那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应该从哪儿去听福音呢？从哪儿去知道天国所有的一切的这种风貌和道理呢？从哪儿能被天国之光所照耀呢？啊，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教会应该有一个风貌和一个重点。当然，我们说这种是需要花时间的。比如说教会，我觉得很值得干的一件事儿，现在我们儿童这方面有了，我觉得我们还很应该干的一件事是养老院。现在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对吧？而养老、慈善、医院这种事儿，历来都是教会的，不仅是义务，也可以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因为教会中一样有老人啊，是吧？也可以同时成为教会的一个很好的遮盖。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你所在的社区，你有老人院，有这种慈惠的机构，有你的一些照顾穷人的，这照顾一些残疾人的这些组织都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执政掌权者看在眼里，心里嘴上说你不行，心里也得暗暗给你竖大拇指的，对吧？知道我们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样子真的是非常重要。不过这个当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慢慢的生长，这是天国成长的法则。所以我才说可能100年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些事儿产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10年树木，100年树人，你要多少年树立一个天国的大使馆呢？也许要1000年也不止，对吧？所以我们不是说马上明年就要实现这个事儿，而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在这些方面去努力啊。那么天国的一种什么样的风貌呢？我那天读圣经，我读到《使徒行传》，有一句特别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没有什么神学含义的，但是我突然特别感动。 是在使徒行传，我读就好了哈，21:7说，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马，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我在没信主之前啊，挺喜欢舞文弄墨的，唐诗宋词啥的，是吧？我最喜欢的两句诗之一，有一句就叫做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听过对吧？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好像你一个人在山里边旅游是吧？游玩自己一个人走，然后走到这个水流的近的这个地方，你就坐下来了，安静的看着这个云慢慢的升起，在那天空中飘荡，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一种宠辱不惊、佛系青年那个状态就出来了，是吧？所以当时我真的很沉醉于这种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你仔细想是什么呢？是一种孤独，是一种躲避了世界的喧嚣，好像在自然界当中寻求到了一点心里的平安这个事情，对吧？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国式价值观。可是我那天读的这一节经文，他说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我突然就脑子里改了一下那句诗，这叫做行至水穷处，便问弟兄安。我突然觉得这才是天国应有的风貌。我们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仍然是去问弟兄安，仍然是跟弟兄们在一起，仍然是跟我们的社群在一起，不脱离人，而不是像那刚才那句诗里边逃避了人世，对吧？寻求在自然界中的宁静和满足，仅仅是那样的话，都成了分崩离析的散沙。反倒是这种圣经所好像很不经意间写的这句话，当然没有这个诗的意思，但是我看到之后的感动，正是因为我们的所谓天国的风貌正应该是这个样子，不是那种顾影自怜的、自我欣赏的，甚至于是自欺欺人的这种东西，而是一种在人群当中的看起来芜杂的、艰难的，有时候让人觉得软弱的，又让你觉得喜乐的，有悲有喜的这样的，而不是不悲不喜、不生不灭什么佛系的那个状态，对吧？我们这里边是有动静的。所以我们说怎么能够识别出这样的一个风貌，怎么能够来营造出这样的风貌，主耶稣在最后也给出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式。其实福音传福音真不是我们把谁传的信了的，真的是说神让他信了，然后我们去收割这个麦子，我们是去把它识别出来的。怎么识别呢？怎么分辨呢？你发现主耶稣怎么做？面对好几千人，他要讲道，他就讲故事，是不是？他就讲比喻。当你讲故事讲比喻，人群中就会分成了基本上三种类型。一种，这个故事一听，这个比喻一听，他明白了，他知道你想说什么，他知道这个神种在他心里那个种子就开始发芽了，他就要来跟从你。然后中间的大多数人呢，是听着好像似懂非懂，觉得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想再听你再解释一下，你就应该给他解释。或者说我听着觉得有点害怕，我不想再听了，慢慢退去了，你就先由他退去。第三种人呢，就会是你讲的这什么玩意儿，是吧？你这什么，就义和团那些人听你就是这个，恨不得来砍死你了，是吧？人群中分成了这三类，于是我们的识别的工作是什么？你就认出了第一种人，就很可能是神所拣选的人，是神在他的心里已经动了工的人，你把他呼召出来，让他进入教会。而第二种，那种正在犹豫当中的人，很可能也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时候不到的，你也应该去大力的去栽培他们。第三种也不是完全的放弃，他即便是黑社会要砍人，也许其中到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变成了第二种和第一种。所以教会做的是一个去在人群中找到属神的人，带他们进教会，让他们培养成为天国的公民，在这地上活出那天国子民的荣耀，如明光一般照耀。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用传道的方式。所以这个道就要有一个修改，核心福音永远不变，但是我们跟谁分享的时候，就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讲。耶稣跟渔民农民讲话，专门用这些打鱼啦、种地啦这些来打比方，是吧？我们去跟你所在的社区的人讲话，也要这样做，用他听得懂的，从他关心的事儿切入。哪怕就像那个黑社会的牧师，先给你讲耶稣是我老大， 那么你老大是谁？你先这个话就能够建立能沟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天国子民该有的这种智慧和灵巧啊。所以希望神真的去带领我们的每一个教会，真的有在地上成为山上之城，成为天国的大使馆，成为罪人的学校，成为罪人的医院，成为一个训练营，天国公民的训练营，能够使我们在自己的社区、家庭、在自己的婚姻、在教育、在各个的领域、在工作、在单位当中都能够为他做见证，这才是广义上的传天国的完整的福音。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先唱一下那首回应的诗歌，454首，是这个快颂光啊。